不知不觉，今年第三个季度也要过完了。虽然2024的进度条还剩下三分之一，但是已经有不少的日本网友在合计今年的年度汉字该选谁了。所谓年度汉字，就是日本会在每年的12月份面向全民票选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汉字，来反映一年内的社会焦点和民众心声。这个活动由日本汉字鉴定协会于1995年提出，如今已经有30年了。大概看了一眼哈，目前呼声最高的就两个字，第一个是涨，这个能理解。翻看今年的各项报告，日本上下都充斥着30年刑满释放后的报复性增长，股票新高，房价新高，企业利润率新高，最低时薪新高，就业率新高，游客入境人数新高，通通绕不开一个涨字。第二个则是老字，这个更好理解了，这属于年度月经热点，只要到了岁末年终，这个字几乎都能在榜单上候选。毕竟老龄化是日本这30年的永恒话题，而伴随着就业率新高和老龄化的叠加下，目前在东京做生意的老板们应该都有所察觉，今年招人格外难。大学生很多没出校门就内定企业了，而社招的薪资水平也是一涨再涨，甚至在今年东京都知事竞选时就有人喊出口号，是时候开放移民，进一步引进外国人口了。而同步，日本政府也是一再调整入关法，而这些到了那些所谓中介口中就变成了日本移民正在风口，日本正在全力招揽外国人。那真相是这样吗？日本移民好吗？日本适合中产来吗？资产到了多少后才适合考虑移民这个事儿呢？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。移民是中文互联网上典型的禁忌话题之一，特别是在如今逆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之下，这两个字更是平摊了几分内涵。各种缘由不说了，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，也许是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变了。当那场冷战铁幕落下，彼时最大的公约数是合作共赢，而经过了时间的发展，社会重新建立的新的秩序和壁垒，以及急速飞涨的基尼系数后，这时候各个国家各个阶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便落到了民族。在这种氛围下，不论移民甚至移居都有那么点额外的含义，但有些事不是不聊就不存在。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 IOM 发布的最新世界移民报告2024显示，目前移民人数超过了1000万，相较于上次2018年的报告，中国的排名再度提升，在人口输出国中排行第4。如果继续追问，这1000多万人都去哪里了？如果根据报告来看，这1000多万的移民的目的地前5位分别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新加坡，整体变化不大。唯一的变化大概就是经过了6年的时间，日本从第5挤进了前3。那么日本是一个好的目的地吗？根据入管局在今年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止2023年12月底，长居在日本的外国人数达到了341万人，创下了历史新高，相较于2022年6月的322万人，激增了18.7万人。其中来自中国的人数最多，占比24.1%，以82万1838人遥遥领先。而根据日本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，截止23年6月末，在日中国人30岁到39岁的占比最多为24.87%，超过20到29岁的年龄层，成为中国移民日本的第一梯队。跟2019年对比发现，在日中国人里，20到29岁的年轻人占比下滑较为明显，但40到49岁的在日中国人，从2019年的12万人到2023年中增加了17.4万多人，50到59岁的年龄人数从6.4万人增加至超过了8.4万人，各自都增加了大约2万人。这部分群体有些人自称自己是中年日漂，大部分人的落脚点几乎都选在了东京，无他，这里集中了日本近80%的商业机会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、医疗资源、养老资源。仅去年1到10月份，东京23区的中国籍登记居民便增加了19463人，说明平均下来每个月都有将近2000名中国人。 包括从日本其他城市和从海外搬迁入东京的人群。以上数据皆来自日本入管局所公布的报告。现在我们在了解了移民日本的人群后，就该去回答另一个问题了，日本是一个好的目的地吗？近年来，移民的定义正在悄悄地改变，比起拖家带口的迁徙，移民开始渐渐偏向于让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稳定的资产配置的同时，未来能够拥有丰富的可能性。对比富豪群体，中产阶级在移民上的烦恼显然更多，选择也更加困难。中产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，又大体相同，但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。其一，当然是为了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，包括医疗、养老等等，避免出现类似不可抗力一夜返贫的现象。其二，是为了孩子的教育，在教育资源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下，整个家庭需要付出更多倍的努力才能力争上游。其三，就是为了某些安全感。而这三条提炼一下，也就是互联网上老生常谈的三座大山：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。而有关这三点，频道之前分别做过专题内容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一步。这里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，日本居民医疗报销可以达到 70%， 老人可以达到 90%， 几乎是全免。在养老方面，如果买了日本的国民保险，那么65岁后每个月就可以领一笔能凑合着活下去的养老金。不过日本的介护行业非常发达，各种养疗机构、养护设施齐全，老年人要是购买轮椅、手杖等物品，国家还会报销 90%。 加上日本社会治安良好，少有食品安全问题，这让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。至于教育，则是一个风俭由人的项目，不聊了。生活上，大部分人人生最大一笔支出的房价似乎没有那么难受。以东京为例，八月东京二手房每平米的成交价约为86.37万日元，和人民币4.2万。就算是东京最核心的区域，23区的平均成交房价也只是94.86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4.7万。如果同比同为四大国际一线城市的纽约、伦敦、巴黎市中心，这个价格只有1/2。如果对比北京、上海、香港，甚至只有1/3。这还没有算上高达0.5%的35年的贷款、永久土地和100%的得房率。叠加地理文化相近，生活习惯相似，作为中产阶级移民的目的地，日本似乎是理想选择。但请先不要因为有了理想的选项而开心，咱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前提？代价是什么呢？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，多去想想好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帮你下定决心。但是等你真的要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就要多去想一想不好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帮你权衡成本，看看自己是否能承受起选择的后果。所以当你有移居的念头，再去查攻略信息茧房之下，网上自然把成本、移居、文化差异、社会保障等等因素排列组合好，最终筛选出几个意向国家以供你选择。而当你确定选择后，前文提到的正向因素都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了，你甚至能为自己脑补出很多没有的种种利好。但移民是一个决定人生走向的大事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移民其实很简单，只是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，但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这是把单选题变成了另一个单选。而在选择国家时，如果选择移民成本低的，往往容易陷入生活品质倒退的局面，而选择移民成本高的国家，又会因为其高物价与税收而无法避免走入消费降级的困境衡量之下。作为发达国家中移民门槛貌似最低的国家，日本就成为了大量中产人群的移民理想之地。可这种理想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，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一些别人都不愿意告诉你的。首先，日本确实是目前主流发达国家中移民门槛最低的国家，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。截止到今天，日本都没有出台过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法律。这里所谓的移民，不过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取得在留资格，然后通过在日本累积工作生活的年限，最终取得日本的国籍或者永久居留权，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5年规划、10年永住。常见的居留途径包括留学、工作、研究生、经营管理签证等等，每种途径都有其特定的要求和挑战。所以移居日本是一场保底5年起的持久战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都会被放大拉长。这里我们假设你如今中年，事业有成，年收在50万， 有车有房有贷款，老婆全职太太，孩子刚上幼儿园，但这个薪资即便是在北上，也注定一定是高强的工作。当你厌倦了职场的重压，以及想给孩子另一个童年，世界那么大，想带着全家一起去看看，转了一圈后决定了日本，于是你辞掉了工作。这时候你手里的资产我按多了算，过去每年你都存了20万，存了10年，有了200万，这份履历应该算是人生赢家，金领模板了吧。那接下来摆在你面前赴日的选择有几个，留学、工作签、研究生、经管理签证，咱们一个个来看。先说留学，这个年纪咱只能选语言学校了，那老婆孩子都不能来，说好全家一起去世界看看，结果你单飞了是吧？你敢说这话，别说老婆孩子，双方父母都得抽死你吧，这个咱们 pass。 至于研修生，别闹了，好歹是个金领，结果出海就是为了过来当蓝领的，移居升级，阶层降级呢。至于工作签，这个还算有点谱，但前提是得找到一个日系外企或者对于语言几乎没有要求的工作，而这种工作岗位如今极端拥挤，人到中年还准备去和20出头的小伙子卷吗？如果说找个凑合点的工作，那么大概率要接受收入锐减。那么最后一条，经管理签证呢，这是我的生意，但是我还要说这个更不行。先看门槛，5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金，折合20万人民币就能让老婆孩子都来了，是不是挺好，咱上车了。但然后呢，公司怎么经营，业务怎么开展，怎么持续维持盈利，亏钱了怎么办？或者换个角度，咱都不聊怎么挣钱了，先聊聊你每年的刚性支出。首先，你是通过经管理签证取得在留资格，那么维持在留资格的首要前提就是你得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意。我就当您天赋异禀，上了10年班居然能在海外创业成功，踢了10年野球直接能进职业队，公司稳定经营，一上来就不亏不赚。那么社保缴税、场地租金、人脚马位，乱七八糟加起来大概多少钱呢？这里直接说结果，你懂日语、懂日本、懂商业，自己折腾10万上下，这还仅仅只是维持续签的最低标准，达不到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另外全家上下的生活开支，房子的租金或贷款，孩子的教育，老婆的服化，以及人到中年的小爱好，按如今东京的物价，咱们取个中间值，30万人民币，600万日元，总归是要的。两项相加，你需要每年至少赚到45万，才可以极限的完成全家移民日本的目标。出于保险起见，最好再留下一笔应急资金，那么取个整，你至少要保证50万的年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在至少5年的时间里，你都需要在一个异国他乡维持着和之前完全相同的收入水平，并且每个月月光，不能出现重大意外，期间任何一项出问题都会导致这根绷紧的弦延长甚至断掉。那么请问你想好怎么确保这50万的年收了吗？比如找个项目投一下，靠年回报率达成这50的年收，那么你能找到年回报率在10%以上且保证回报10年的项目吗？如果有，请务必告诉我，我立马跟老杨他们拆伙跟你干。醒醒，怎么可能？那如果按5%的年化算，那么至少需要1000万的资产，这也是我常说的 A8 才是移民的基本门槛。这不是什么何不食肉糜的那些废话，更不是什么小红书上教你岁月静好的扯淡攻略，而是我们这些年来几十上百个客户经验，这个经验是否政治正确，是否普世价值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 care， 但我能确保这是真实的。还记得前几年网上流行这么一个说法，中产返贫三件套，教育、移民、买期房。有关买期房的危害如今已经和赌毒并列了。最后有关移民，无论是日本还是哪里，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外华人，所有人和你讲的事实都只是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事实。我见过有人说日本华人好多老板有钱人，有人说日本华人全是骗子，有人说日本华人都是踏踏实实的老实人，这对吗？这都对。我也是啊，我也只能看到我这个阶层的东西，一底层赶上了好时代没打仗，赶上了好 partner 能打仗，折腾了近10年，有点小生意，有几个小公司，日常朋友大家年收几百怎么都是有的，部分 A8 部分 A9， 再往下接触的少，再往上也承认目前的阶层让我们触不到一起去。所以真实的世界远比网络上的信息茧房更严重。不管是移民还是移居，咱们来人间一趟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但别逼自己太狠。诸位，把酒祝东风，愿君从容。